奔赴劈砖易碎，利剑劈水难开，率真的人是怎样的生活智慧？在今天，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，很多人热衷于学习如何圆滑处事时，台湾大学教授傅佩荣先生却独树一帜，号召大家学习子路的率真。子路率真而果决，是《论语》中出现次数最多、性格最为鲜明的孔门学生。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保持率真的个性？让我们一起来听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之，向子路学习率真。
我们如果谈到孔子的学生，个性最鲜明，行为呢最勇于负责的，大概就是子路吧。子路这个人呢，他是确实很特别。他年轻的时候啊，是一位不良少年啊，因为他非常勇敢。年轻的时候勇敢的时候，就很喜欢跟别人决斗了，或者比武这些。所以我们大概先从一个简单的故事来说，他跟孔子是同乡，鲁国人。小孔子九岁，那么他很喜欢在街上闲逛，头上插着公鸡毛，身上披着野猪皮，就说你为什么不来跟我学习呢？孔子有时候也需要自己招生的啊。子路就说何必学习，看到没有，何必学习。他说南山有竹，生下来就非常的挺直，砍下来当剑，可以射穿犀牛皮。这代表子路很有自信啊，认为自己是生下来就是人才，就跟南山的竹子一样，不需要任何修饰，拿起来当剑，射穿犀牛皮。那孔子碰到这样的人呢，他当然有办法了。他说如果你把这个竹子前面削尖装上箭头，后面插上羽毛，它不是射得更深吗？这话一讲，子路就听懂了，他马上拜师。他拜师之后，对孔子来说有时候也蛮烦恼的，因为孔子教学生啊，除了教这些还需要教音乐。那子路一上音乐课就糟糕了啊，那琴跟瑟很可能都被他搞坏了。他一弹瑟，孔子就皱眉头说，这个学生我怎么收到这种学生啊，弹起那个瑟音乐水平实在是不够。但是呢，至少有一个好处，自从孔子收了子路这个学生之后呢，没有人敢再公开批评孔子啊！你公开批评孔子的话，子路就过来了，问你说什么。所以每一个学生都有特色。你当老师的时候，像孔子说，子路这个学生啊最特别，哪三次最特别呢？
在孔子三千弟子中，子路的出场可以说是极富个性的。孔子说子路最特别的三个地方是什么呢？
第一个，他说片言可以择玉者，其有也与。他说只要听到片面之词就可以判断诉讼案件的，大概就是子路吧。一般听到这个诉讼案件啊，都要听两造嘛，两面之词，你们两个原告被告都讲完毕之后才能判断。但是子路不一样，他听到一面之词就知道谁对谁错。为什么？不是他很莽撞，而是他这个人呢、非常刚正啊。他大概脸上不用化妆也像包公了，就是别人看到他就不敢讲假话了。因为一个人个性刚直的话有关系的、你看这个法官坐在那边，哎，很严肃很刚正，名声呢、都是非常的这个好的话，你就不敢讲假话了。所以子路听到片面之词就可以判断谁对谁错。孔子特别这样说，也有人把这个片言啊说成是三言两语，这不对的。因为三言两语把诉讼案件判断，那个谁都会嘛，我也会啊，对不对？法官少说话就变成片言可以择玉吗？没那么简单。这个跟子路个性有关，他个性特别果决，果这个字再把果决果断，能够下决定。所以孔子认为子路做官不是问题，做官只要有一种专长就可以找适合的位置。第二次呢，孔子说只有子路做得到吧。他怎么说？他说穿上破旧的棉袍， 跟别人穿上名牌的皮草，皮草就是貂皮大衣的啊，站在一起丝毫不觉得惭愧的，就是指路吧，这不简单呢、啊、平常我们都人看衣装嘛，你看到别人穿的都是名牌，你站在旁边就觉得很寒酸了，不好意思了。我年轻的时候念大学才毕业不久，就有这种经验。我有一个同学啊，他穿是名牌的一套西装，我们一起去参加同学的婚礼，我穿的是弯腰牌。什么叫弯腰牌呢？在市场弯腰买的啊，所以上衣跟这个长裤呢颜色不同，他的是一整套，我的是颜色不同。我看到他就有点自卑，我就想到子路，子路比我好多了啊，子路毫不在乎，不在乎别人穿的什么有名的牌子啊的衣服，他穿什么都不在乎。所以孔子称赞他说，一个人能像子路一样不嫉妒也不贪求，怎么会不好呢？但是子路这个人呢、啊、确实是很可爱，他听到孔子用诗经的一句话，不智不求何用不张称赞他，他就每天念这八个字，不智不求何用不张。孔子就说了，光这样是不够好的，还应该继续努力啊，因为不智不求是不嫉妒不贪求。那么第三次呢更重要了，孔子有时候也觉得很难过，因为他的理想不能实现嘛，他就说道不行臣服浮于海，他说我的理想不能实现的话，干脆做一条木筏到海外算了。所以孔子有两次想移民啊，啊还好没有移，没有真的移啊，真的移跑到韩国去那还得了、啊、所以呢他说我的理想不能实现，干脆做个木筏到海外算了，跟随我的就是子路吧。哇这不得了哎，三千弟子啊，哪一个人不希望被老师选中做他的这个保镖，可以保护他到国外去。他选子路，因为子路武功特别好，这也是有理由嘛，年纪也比较接近嘛，因为别的学生太年轻了，动不动就差了四十几岁，那子路差个九岁还算是比较这个可以沟通的吧。孔子讲完毕之后，子路高兴得不得了，喜形于色。孔子一看到子路那么高兴啊，就跟他说，子路啊，你爱好勇敢超过了我，但是我们根本找不到适用的木材啊，就是说我刚刚讲的是一个心里面的一种这个感叹啊，你不要当真。他真的很怕子路去到处找船了 啊，所以孔子对子路啊至少有三点认为他超过一般人。但是我们也知道子路这个学生啊，他的特色是什么，这是非常率真，他什么话都敢讲。孔子学生里面敢给孔子摆脸色的，敢生气的，敢跟孔子吵架的，只有一个，就是子路。
孔子是子路敬重的老师，子路对孔子一直忠心耿耿，那子路会对孔子有什么不满呢？
最有名的当然是子建男子了，第二个叫男子吧，在魏国的时候是魏灵公的夫人是男子，男子是一位美女，但她的名声不好，太过风流啊，但她是国君夫人呐、啊，所以孔子到魏国的时候呢，男子就亲自下帖子说，你是有名的国际学者，到了魏国希望见面谈一谈。子路反对啊，子路说那个女生名声不好，你最好不要去，省得被利用，你是一个学者嘛，何必跟他们这些人这个扯上关系呢？但孔子说不行啊，非去不可，因为别人是国君夫人呐、啊，按照礼啊来请你的话，你是一个过客啊，你一定要去的，你不去就是你不懂礼貌的嘛。所以孔子去了，去了之后呢，听说那个见面啊也是非常生动，很多人喜欢描写这一段，其实没那么复杂，因为男子知道孔子是一个严肃的学者，有名的学者，他也很自己约束自己啊，隔一个这个帘幕啊，就带上这个各种装饰品，所以孔子根本没看到男子长什么样子，只听到环佩之声，他的那个铃铛响来响去啊，听到这个声音，只是谈完毕之后呢，真的被利用了。灵公跟夫人呢、啊，就请孔子坐后面的车子，跟着他走游行这个市区，让别人知道国际上有名的学者孔子也支持我，你看在我后面那辆车里面。回去之后子路就生气了啊，这个子路非常不高兴，说你看你果然被利用了。孔子怎么说？孔子还发誓了，孔子只有这一次发誓，孔子发誓 我做的事情如果错的话，让天来惩罚我吧，让天来惩罚我吧。所以你看他面对子路这个学生呢、也是会想说我做的事情对不对的呢？啊，有这么好一个学生就好像好朋友一样的，他可以随时从他的角度给你一些意见。另外就是另外一个国家发生内乱，也请孔子去帮忙，孔子又想去了，因为孔子很喜欢替百姓服务，不是喜欢做官，是希望有机会替百姓服务。子路又反对了，说老师你不是教我们吗，那种人的这个不是好东西，你不要理他。到最后孔子只好说一段话的，他说不是说真正的坚硬吗，真正的坚硬是怎么磨也磨不薄的，不是说真正的白吗，真正的白怎么染也染不黑的。孔子这样认为自己，就是我是既坚又白，所以你不要想把我变得薄，不要想把我变得黑。当然我们也知道出污泥而不染，这是孔子很好的一种自我的了解，自我的信心。但是子路还是反对，他认为说你这样引起别人很多误会实在是没有必要啊。所以呢，另外还有一次周游列国的时候，很多人现在提到孔子都会想到三个字叫丧家狗，就跟子路有关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周游列国的时候很狼狈啊，很多地方都在打仗啊，有好几次都被围困的，有危险的。那么在陈蔡之间这两国之间的时候呢，曾经还有七天没有开火烧饭，只能吃一点方便面啊。然后呢子路就很生气了，就跑来跟孔子说，老师君子也会这么穷困吗，你为什么是一个君子那么有名，别人有时候也不管你是谁，照样要准备要杀你啊，甚至骂你啊，这些怎么那么穷困呢？孔子怎么说，他说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是滥矣。君子穷困的时候呢继续坚持原则，小人一穷困就放弃原则无所不为了。他这个在这个机会呢还是要提醒子路，你还是要坚持君子的原则。
子路三番四次地对孔子提出过抗议，孔子知道他是忠心耿耿，就没有怪他。最后曾在魏国做官的子路也牺牲在了魏国。
是因为子路啊也很喜欢做官，因为古代念书人的出路啊就是做官嘛，我有知识我有能力要替百姓服务，那也没有大学可以让我教书啊，所以只好努力做官嘛。那么他们到魏国的时候呢，魏国正好发生内乱。什么内乱呢？这内乱跟那个男子也有关系，就是魏灵公的夫人是男子，他的太子呢叫做蒯聩。蒯聩这个太子啊跟男子不和，当然不是男子生的嘛啊，就是太子跟夫人不和，就想起来把他给这个是杀了。那就发生内乱了，内乱之后呢蒯聩就逃亡，逃亡到国外去了。就魏灵公死了，魏灵公死了之后怎么办呢，就把这个国君的位置啊传给蒯聩的儿子，就等于是魏灵公传给孙子了。孙子当了国君，那个做儿子的还没有当啊，在国外立刻想回国，哎，爸爸没当怎么给儿子当呢，这就变成父子争国嘛，很难看啊，是不是？等于爸爸从国外还带一些军队回来，那他的儿子已经当国君了，也招了很多军队了，两个人就要打仗了。这个时候孔子经过魏国的时候呢，要不要做官呢？他的学生要不要做官呢？哎，子路真的做官了。子路怎么死的？他就是在这里面内乱里面，他在魏国做官，为了尽忠职守，蒯聩带兵回来，在这个冲突里面子路牺牲了。可以说他这个人呢、有他的勇敢的一面，坚持道义，对于死亡根本是不放在心上的，毫不在乎，太过于勇敢了。
新晋谈向孔门弟子借智慧之向子路学习率真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顿服劈砖易碎，利剑劈水难开，率真的人是怎样的生活智慧？在今天，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，很多人热衷于学习如何圆滑处事时，台湾大学教授傅佩荣先生却独树一帜，号召大家学习子路的率真。子路率真而果决，是《论语》中出现次数最多、性格最为鲜明的孔门学生。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保持率真的个性， 让我们一起来听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之，向子路学习率真。
我们学习孔子啊，不要好高骛远，我们可以从子路做一个模范。有一次孔子跟两个学生在一起，颜渊跟子路，孔子说谈谈志向吧，子路立刻就说车，我的车，我的马，衣服，棉袍，跟朋友一起用，用坏了没有遗憾，就是重视朋友的情谊远远超过财物的价值。这是儒家的基本精神，绝对把人的价值放在物质上面。像子路，衣服、棉袍、车马都很贵重啊，用坏了没关系，因为是朋友。所以子路对朋友特别讲道义。我到现在这个年纪还没有见过一个子路，只见过半个子路。什么叫半个子路呢？你跟他借车，他借给你，你开坏了，他非常遗憾啊，就是半个子路。同学们比较熟悉的是借电脑的，你跟他借电脑，他借给你，你弄坏了，他非常遗憾，你就跟他说你是半个子路。真正的子路啊，你跟他借车，你开坏的，他说没关系，我开也会坏；你跟他借电脑用坏了，他说没关系，我用也会坏。这种去哪里找呢？所以子路重视人的情谊啊，是这个远远超过物质财物的一个价值。这点就让我们觉得儒家的教育呢，有它的特色了。
儒家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情谊，远远超过财物。
所以呢，我们看到这个子路，他本身非常果决。他唯一有一次受孔子批判，我刚刚讲到在魏国，这中间还有一些故事。子路到了魏国，就请教孔子说：“如果魏国国君请你孔子来出主意，你首先要做什么事呢？”孔子说：“必也正名乎？”什么叫正名呢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正名。因为当时的国君呢、是魏出公，他的爸爸想回来争国君的位置。那到底谁是君谁是臣呢？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国君你如果儿子当了国君，爸爸就是臣嘛。但是爸爸是父亲，你是儿子，这个太复杂了吧？所以你魏国先要证明，把民意啊、民愤先界定好。孔子这样讲的时候，子路居然说什么？老师啊，你太迂腐了，说老师太迂腐了，有政治就可以搞了嘛，何必还管谁什么名称呢？我反正是替百姓服务嘛。所以孔子就批评子路了，说也在有也，真是粗野啊。他对子路的批评就是这个人太粗野了，太率真之后呢，以至于不懂得怎么样去想得深刻一点，完整一点。所以这是他们之间呢、比较这个特别的情况。后来孔子生病了，孔子生病的时候表现的最积极的也是子路这个好学生。有两次记载，第一次呢说孔子生病呢，子路说：“老师，我们来祷告吧，你现在会以为是基督徒来了、我们来祷告吧。”第二次又是孔子生病很严重了，子路就派学生们组成治丧委员会。我们都知道古代不能够随便组织这个委员会啊，一定要有正式大夫的身份才能组织啊。所以孔子看到学生们怎么忙进忙出的，穿上特制的服装，孔子在病中稍微好一点醒来就问怎么回事啊。他们说子路吩咐，因为子路是学长啊，他又那么凶，大家都听他的话。结果呢这个他们说子路安排叫我们几个学生当治丧委员会，在门口摆一些这个布置了，摆一些签名布这些的。孔子说子路这个学生想骗谁呢？我要骗谁呢？要骗天吗？我明明就是没有这个大夫，目前没有大夫的身份我现在去摆这个场面是骗人的。无谁欺欺天乎？难道我就会死在路上吗？ 我也不要这种这个什么什么门面你们学生帮我安排就好了嘛，我不在乎这种外表的这种门面。但是子路对老师非常爱护，总觉得我们老师那么伟大，真的要生病的话，过世的话，要好好的办一场这个世纪丧礼吧。这是子路的一种用心呢。但孔子不领情，孔子认为一切都要合乎礼仪的要求啊，你不能够违背礼仪，违背礼仪的话，社会就没有规矩，就乱掉了嘛。所以这是子路他的率真有时候行为上表现出来会过于冲动。 那么植物这个学生呢，他有一次提一些问题了，到后代一直在讨论他的问题。这问题很可惜，为什么？好问题，但是不是子路该问的。基督问是鬼神，子路有一次啊，就跟老师请教说：“老师，我怎么跟鬼神来往？怎么服侍鬼神呢？”
子路片言可以折喻，是个做官的好材料，但他却不是埋头深思的人。一直以来都率真而豪爽的子路，却出乎意料地问了一个如何跟鬼神交往的问题。而我们知道，子罕言怪，立乱神。那么孔子会怎样回答子路呢？
孔子说：“未能是人，焉能是鬼？”就是你还不能够跟人好好相处，怎么可以想到跟鬼神相处呢？为什么？因为子路这个人呢，属于行动派，他不太喜欢做深入思考，他不喜欢音乐，不喜欢艺术，不喜欢哲学，不喜欢文学这些。所以呢，他一旦提出来说怎么跟鬼神来往，这个属于宗教学啊，很深刻的。孔子跟他讲也讲不清楚，就说你不能跟人好好相处，怎么能够跟鬼神相处呢？讲完毕之后，子路又问：“那请问老师，什么是死亡？”这问题太深刻了，你公开问什么是死亡，死亡这个问题每个人最后都会碰到啊，哪一个人不想知道？但是有谁能说得清楚呢？因为死亡它并不是一个经验界的事实，死亡一出现经验就结束，所以从来没有一个人死了之后再跑来说：“哎，我跟你们说死了之后怎么回事了。”没那回事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在这个时候值得问老师什么是死亡，他当然相信老师知道呢。但是孔子怎么说？未知生，焉知死？你还不了解怎么叫做生，你怎么能了解什么叫死呢？这句话很有含义哦，意思就是说，是一个人死亡是另一回事，你活着的时候怎么做人处事，死的是自然的结果嘛，你何必担心呢？死亡 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？你不管死亡将来怎么样，你现在活着还是要好好做一个人嘛。所以孔子的回答是这个意思，这个意思，希望他先了解怎么跟人相处，怎么好好珍惜这一生，而不要老想着死亡之后的事情。好，问题来了，很多人就从这段对话批评孔子，说孔子不了解死亡，这实在是很冤枉。为什么冤枉呢？孔子怎么会不了解死亡呢？哲学家没有不了解死亡的，当然我说的是真正伟大的哲学家。如果你仔细研究，就发现《论语》里面“生命的生”这个字出现了16次。当然，你可以说《论语》每一句话都谈活着的事情嘛，这我同意的。死亡的“死”这个字出现38次，你没算过吧？死亡的“死”出现38次，代表什么？代表孔子当然了解死亡嘛。一个人不了解死亡的话，怎么可能去说什么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？怎么可能说？无求生以害人，有杀生以成人呢？所以这个对死亡都很了解，死亡没什么好怕的。
孔子认为，唯有了解死亡，才能不惧怕死亡。
西方哲学家谈到死亡的最简单、最清楚、最深刻的是谁？苏格拉底。我简单就介绍一下苏格拉底怎么看死亡。苏格拉底因为他被冤枉接受审判，被判死刑，很多人都希望他逃狱，他逃狱的时候对官方也是个解脱，哎，我们不用去杀这个老人家了，因为他已经70岁了嘛，你不判他死刑他也活不了几年嘛，那你何必这个是让这个雅典人啊背负这个罪名呢，谋杀的苏格拉底呢？所以他在监狱里面待一个月，他就是不逃狱，都已经准备好让他逃他都不逃。学生每天来看他都很难过，说老师你难道你不怕死吗？30天呢，一天一天数的就少下去了。苏格拉底说死亡没什么好怕的，死亡只有两种情况，第一种，死亡是一种无梦的安眠。平常我们睡觉的时候最怕什么？最怕做梦，尤其是做噩梦，所以死亡就是睡觉不做梦，这个太好了啊。第二个，死亡之后呢，摆脱身体的束缚，就可以自由自在去你想要去的地方，去见你想要见的人。所以苏格拉底认为人死的时候反而解脱了，因为当时人把身体当作监狱，把灵魂当作我的本体，我的自我。身体如果说消解的，代表你离开监狱的， 然后你可以到处自由飞翔，去哪里呢？去见我想见的人。所以说不了，你对于死亡毫不害怕。事实上我们对死亡没有必要害怕，死亡是一个自然的事情，有生就有死。所以子路有时候他提的问题啊，不一定完全从正面来看，你可以把它延伸出来之后呢，去发挥孔子的思想。他确实是有些看法的，所以他认为啊，管仲有问题。各位知道管仲吗？在《论语》里面啊，孔子特别提到六个人合乎行人的要求，这是很高的评价。我们介绍五个人，你听就知道为什么这么高。微子、箕子、比干，哦，这三个人都是被商纣王所迫害的，有的被剖心了，有的被迫发疯了，假装发疯的，有的被迫离开的了。另外两个谁呢？伯夷、叔齐，五个人呢，第六就是管仲。所以这是值得我们特别研究的。管仲其实他的师德并不好，孔子也说他的师德很有问题啊，这个享受生活啦，这个摆排场啦，这个很多地方都有问题。但是因为管仲做了一件事，帮助齐桓公用外交手段避免战争，让春秋初期100多年可以和平相处，这不得了啊。因为战争的话，很多人就无辜，老百姓或者年轻人当兵的都死伤了嘛，那你现在可以避免战争的话，这贡献很大。所以孔子对管仲特别推崇，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儒家的思想，人性向善，善是我跟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。如果我今天当齐国的宰相，我的负责范围是齐国百姓，但是我可以透过什么？透过跟各国的外交手段呢，让各国都不要战争。所以以一个齐国的宰相照顾了天下各国的百姓，这叫做什么？他的功劳远远超过他的身份的要求。所以孔子特别称赞管仲是这个道理。否则你一定要讲一个人师德好不好，一个人具体的生活表现如何，那有谁是完美的呢？他一个人过什么日子是他个人的条件嘛，但重要的是他怎么样在他的岗位上把他事情做好，甚至超过岗位所要求的范围，造福天下人，这才是孔子所要肯定的。
管仲是孔子称赞的贤人，但是子路却批评管仲的行为，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
但是孔子的学生并不了解这些，像子路就认为子路这个人很讲义气嘛。管仲为什么被子路批评呢？因为当时齐国发生内乱，齐襄公被杀，被杀之后两个太子呢，两个王子就逃到国外，谁先回国谁就可以当国君，另外一个就大概非死不可了，这是很可怕的联合游戏啊。结果管仲有个好朋友叫做鲍叔牙，他们就说这个是有投资观念，鸡蛋不能放同一个篮子里面，所以两个人就跟了两边。到最后呢，是管仲选错了，鲍叔牙选对了，选对公子小白，公子小白就是齐桓公。还好这个齐桓公听了鲍叔牙的建议啊，要让管仲当宰相。所以子路为什么批评管仲呢？好，你看管仲跟错边，别人都自杀他没自杀，太不讲义气了。各位朋友，讲义气啊，你要衡量，都是齐国人，在竞争过程你输了，输了之后你还是齐国人呢、啊、你不能因为我跟了一个党派，跟了一个这个什么长官，他输了我就牺牲了，不是的。齐国人还是一个国家嘛，都是国家的公民，你不管怎么竞争，人才要为国家所用，这是儒家的理想，否则你讲的是小信小义嘛。所以孔子后来说，难道你希望管仲像那些老百姓一样吗？因为选错边就在山沟里面自杀，死了之后别人还不知道他是谁吗？看到没有，像这就是儒家的理想。孔子的思想确实伟大，他能够通情达理。你要讲道义没错，但是呢，你要讲的是什么道义呢？到后来孟子就表现很好，我们说孟子接孔子的思想发展确实杰出，他说大仁者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，为义所在。各位想想看，这个话很可怕、啊、真正的大人叫做德行完备人，说话不必守信，做事不必有结果，一切都以道义作为依归。以义作依归代表什么呢？我举个例子各位就知道，你不能够光凭着子路的率真啊就一意孤行了。假设我有个朋友，他知道我有一把猎枪，他跟我说 下个月猎枪借我，没有问题啊，猎枪借你打猎嘛，当然可以啊。但是就在这一个月之内呢，他出现了叫做抑郁症，就是精神官能症，有自杀倾向。他这时候跑来跟我说，你上个月答应借我猎枪，今天可以借我吗？那我就跟他说猎枪被偷了，我就不能守信用了，因为我守信用的时候呢，恐怕他拿猎枪自杀去了。像这个就是你要判断了、啊，我们答应别人的事情中间有什么变化需要衡量，你不能说我答应你那我一定要做到，你最后拿猎枪自杀是你的事情，我守我的信用你去死吧，对不起。所以为什么在儒家里面谈到说你要随时保持高度的警觉，随时使用智慧来判断每一次情况的细微的变化，原因就在这里。我们学儒家绝不是说一旦抱一个原则就是死而后已，没那么简单啊！你有一个原则，但是你要懂得变通，你如果只有原则不能变通的话呢，寸步难行，你活在世界上根本走不通。所以学儒家绝不是简单就学他的教条，而要能够把它当作心中一个原则，并且启发高度的智慧，随时加以判断，做新的选择。
人要有原则，但是必须懂得变通。
所以呢，这些对子路来说当然是很大的挑战。那么子路呢，他最后就是没有学会这一点，所以他在魏国做官的时候呢，就忠于他的国君，那结果呢，人家这个是做爸爸的蒯聩带兵回来，里面打成一团。孔子有两个学生，一个逃回鲁国跟孔子报告说在魏国发生的那个，子路不肯逃走，他说我这个拿别人的薪水就替别人做事啊，就冲进去，一个人打好几个，最后被杀了。啊，死的时候呢，这个是帽子带子断了，他要把它绑好，结缨而死。就是我们做儒家的君子啊，死的时候带子要绑好，绑好才死。
新晋谈向孔门弟子借智慧之，向子路学习率真。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顿服披砖易碎。利剑劈水难开，率真的人是怎样的生活智慧？在今天，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，很多人热衷于学习如何圆滑处事时，台湾大学教授傅佩荣先生却独树一帜，号召大家学习子路的率真。子路率真而果决，是《论语》中出现次数最多、性格最为鲜明的孔门学生。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保持率真的个性，让我们一起来听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之，向子路学习率真。子路是结缨而死，也就是死前把帽子上的带子系好，显示了生命的尊严。但子路的死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信守儒家的理想。
儒家的思想呢，道理好不好呢？庄子后来就批评孔子，就用子路做批评。为什么呢？他说孔子教学生教了半天，怎么没教好呢？让他去参加别人的国家的政治的内乱，最后死了还被做成肉酱。这个是子路如果不当孔子的学生，说不定到现在还活着好好的，就是说可以多活几年。像庄子的批评对不对呢？也有他的道理，但是就怎么能怪孔子呢？因为子路个性的率真呢，有他非常好的优点，很值得我们欣赏。每一个人看到子路都会觉得，哎，这个人真是充满活力，生命充满活力，到任何地方他都是行动派，他不太喜欢你慢慢去研究，慢慢做这个做那个，他喜欢立刻就付出效果。每一次孔子教学生谈志向，他都第一个说，为什么？他年纪最大嘛。其他学生都比孔子小了三四十岁，他只小了九岁。第二个，他又特别勇敢，他不说别人也不敢说。所以我们就举另外一次谈志向。孔子有四个学生，孔子又说你们谈谈志向吧。以前当老师实在是很可爱，常常叫学生谈志向。我当老师也当了三十年，不太敢叫学生谈志向。有一次我做个实验，我说各位同学谈谈志向吧。就学生呢，经过再三的请求，终于站起来说，志向就是赚钱呢、啊， 我现在就很尴尬，我说赚钱不能算志向，赚钱之后要做什么，那个什么才是志向嘛？钱本身是工具嘛，是一个条件而已。好，孔子说谈谈志向吧。子路又第一个说话了，他说啊，一个国家交给我来做的话呢，外面有大国来对他用兵啊，国家又发生饥荒，让我来做三年就够了，一定可以让他抵抗外面的国家，让这个老百姓又能够吃饱喝足。孔子就笑了一下，这个笑了一下是后来曾参的爸爸曾点就请教老师说，老师，子路讲完他的志向你为什么笑了一下？孔子说，治理国家要靠礼仪，但他说话一点都不谦虚，所以我笑他，对吧？这个人真是有话就直说了。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呢、啊，他如果说有机会发展的话，做官的话，其实也可以做得不错。他后来也在这个鲁国也做过官，做官的时候呢，他跟冉有这两个同学是属于政事科的啊。孔子的学生有政事科，里面有两个同学，冉有跟子路。子路做官做得怎么样呢？至少没有负面的这个批评，冉有就很多负面的批评。我们将来讲到冉有的时候，各位就会知道孔子说过一句话，各位同学，鸣鼓而攻之，攻谁？敲着锣打着鼓去批评的冉有，并没有批评子路。子路算不算大臣？孔子说不能算大臣，只能算巨臣。巨就是具体，他只能做具体的事情，比如说负责财务，负责这个商业，负责这个教育文化某一方面的，他不能算大臣。孔子心中真正的大臣是怎么说呢？八个字，以道事君，不可则止。我用正道来服侍国君，行不通我就辞职。你要当大臣就是八个字，以道事君，不可则止。因为一个国家要上轨道，一定要做大臣的呢能够有他的原则啊，国君好不好那是他的事情，但是做大臣的一定要承上启下，让整个社会能够往正路发展。那如果做不到的话呢，就不要勉强啊，我不愿意当你的背书啊，我也不愿意是让你当利用我来的达到你国君个人的偏差的欲望。所以这是子路可以做到的啊，他这个是做一个具体的臣子啊，他至少也没有什么在政治上呢没有什么负面的这个消息。
同为季氏的家臣，子路却没有像冉求那样让孔子号召弟子鸣鼓而攻之。子路以率真的个性行走于官场，是一位很特别的人。
子路的这个思想呢可惜没有传下来，他事实上也不是以思想见长的，他就是以他人格特质能够让很多人怀念他。他是非常豪爽的，对朋友的道义呢特别重视，对孔子这位老师的情感特别深厚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如果说向子路学习率真，不能忘记勇敢跟正义。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天生的性向，只是后天呢，我们再回到前面第一段故事，他做的孔子学生之后，也确实在南山的竹子前面装上了箭头，后面插上了羽毛。他这一生的表现，就因为做孔子的学生而脱胎换骨，面目一新。否则他只不过是一个这个好勇斗狠的啦，或者好讲好一点，行侠仗义的年轻人嘛。一路发展下去，到老的时候还能够行侠仗义吗？还能够好勇斗狠吗？当然不可能的。所以孔子对学生的这种教育呢，确实有点石成金的效果。我们在这一方面呢，可以说是在子路身上看得最鲜明。啊，我们跟子路学习什么？学习率真，不要忘记勇敢到道义。到最后呢，要以义当不当，应不应该做？
向子路学习率真，也要学习他的勇敢和正义。
率真有时候是一种心态，我这个人很诚实很坦诚，但是它本身一定要带来什么勇敢。因为很多时候啊，天下风气往这边转，你一个人能不能当中流砥柱呢？子路就可以做到。就好像别人都穿名牌啦，吃得好穿得好，有各种这个生活享受，子路毫不在乎。他知道一个人价值呢在内不在外，他对管仲的评价可以看得出来，有钱人生活好或者像管仲一样做大官，在子路看起来他还是有瑕疵， 虽然孔子告诉他更高的层次，让他知道说做人不能只看他这个具体的表现，还要看他跟别人互动造成人际社会的效果这方面，但是这些方面是比较深刻的。对子路来说的话，比较只注意到身边立刻可以做的事情，所以孔子就很喜欢跟学生讲，就是说无倦，你不要倦怠，不要疲倦，要持之以恒，活在世界上要能够甘于平常平淡平凡的生活。你活着如果每天都希望有一些高潮迭起的事情，那恐怕你也不见得受得了。平凡平淡平常，那里面呢才是人生真正的内涵所在。
平凡平淡平常里面有人生真正的内涵。
你活在世界上跟别人在一起平平常常的，西方有一句话，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， No news is good news、啊、所以像子路的个性呢就比较喜欢这个高潮迭起、啊、他本身呢在这一方面也有他的才华，他的性格鲜明，跟别人来往的时候呢也都敢做敢当见义勇为、啊、所以呢今天我们谈到这个有关这个子路的时候呢，在孟子里面怎么评价他呢？因为后代的学者啊，在看的时候他保持一个距离，可以看得比较透彻。在孟子里面特别谈到子路一句话，他把他跟谁相比呢？你听听看，他说子路闻过则喜四个字，子路听到自己有过失就很高兴，这实在是太难做到了。我想一般人听到别人讲自己有什么过错，首先就是否认，我没那个过错，其实就是辩护，不能怪我，是别人害的啊，别人乱说的，像这个都是一般人的反应啊，啊，就是听到别人讲自己过错，就赶快否认，赶快找借口，赶快去说明。子路不是，子路听到有任何过错，别人说他有什么过错，非常高兴，为什么？他可以改，他可以改。在《论语》有一句话提到类似的，叫做“子路有闻，未知能行，唯恐有闻”。子路每次听到老师说什么事情该做，他如果还没做到的话呢，就很怕又听到老师说别的事该做，代表老师今天说你应该孝顺，他如果没有做到孝顺的话呢，他就不太愿意再听到别的话，因为我前面的还没做完嘛，你叫我后面的这个立刻再听到多的话，到时候做不完怎么办？所以他是比较这个这样的个性。孟子讲完子路闻过则喜之后，后面说谁？禹，大禹又来了，禹闻善言则败，大禹听到有价值的话立刻向别人拜谢，比如说你跟我讲一段话讲得很好，很有价值，很有意义，向你拜谢。这又讲谁呢？讲舜，大舜有大焉，善与人同，讲三个人，这是很高的评价呀。在孟子心目中，你看先讲子路如何，再说大禹如何，再说舜如何，他把他跟禹跟舜排在一起。我们向孔子的学生借智慧，是因为孔子的学生很多，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我们也是各有各的性格，各有各的人生的取向，我们从孔子的学生的表现也可以找到自己的要跟随的一个楷模。子路无论如何都是个性最鲜明表现最杰出的一位。我们对子路呢就谈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